川普极限施压，中共政变蓄势待发。美国媒体说，川普关税计划逐渐清晰。白宫创举，向网络红人博客主开放采访。海外媒体称，中共起建全球最大核融合设施。川普 AI 沙皇谈 DeepSeek。菲律宾二月将受操泰风系统。美国将外国者导弹送往乌克兰。中共突然封杀泰国唐津，大批货柜滞留。千钧一发，小行星同地球擦肩而过。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0日，大年初二。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平安健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这两日围绕巴拿马运河问题强势出击，兼且将矛头明确指向中共，针对中共。学者说，接下来中共在三件大事上会遇到川普的极限施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28日话俾霍士新闻知，国务卿卢比奥首次访问选择中美洲国家，部分目的在于对抗共产中国，因为川普总统正系推动收回巴拿马运河。卢比奥是20多年来第一个将首次外访定于拉丁美洲的国务卿。就在他起程之前，美国参议院28日。专门召开听证会，审查巴拿马运河及其对美国贸易和国安的影响。联邦海事委员会主席索拉证实川普的讲法，称共产中国已经控制巴拿马运河，并正由中共剥离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泰德克鲁兹将矛头明确对准中共，说中共进行债务陷阱外交，以便对巴拿马实施经济和政治要挟。中共可能没有预警封锁运河，这个严重危害美国国家安全。当共产中国向我们所在的半球进军时，我们不能够袖手旁观。听证会决定就巴拿马是不是违反1977年签订的运河中立条约进行调查，如果裁定违反条约，可能准许美国以武力重夺运河。这个为川普总统以任何必要手段重新夺回运河开了绿灯。28日，川普在自媒体发表文章说，巴拿马以极快的速度拆了64%的中文标志，这些中文标志遍布整个巴拿马运河区，因为共产中国控制着运河。川普在帖文最后用大写英文强调说，巴拿马不会摆脱惩罚。川普政府不断表明，美国针对巴拿马运河强势出击，真正目标是中共。这个也是专家学者对川普这个4年任期的判断，认为川普最大目标是击垮中共政权。时评人周晓辉在大纪元发表文章说，川普上个礼拜对哥伦比亚极限施压，其实也是杀鸡儆猴，被中共等各国政府和美国深层政府看。川普对自己推行的内外政策不是说下的，而是会用关税制裁等手段尽力达成。周晓辉认为，美国接下来可能在三大问题上对中共极限施压，一就是巴拿马运河，另外两个是病毒，追查源头和关税。中共目前没有任何好的应付办法，强硬回击将受到更猛烈报复，妥协又不甘心。讲到病毒溯源，除了 CIA 修正之前立场承认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之外，密苏里州这个月起诉中共，索偿250亿美元，27日首次开庭。州司法部长安德鲁贝利当日在新闻稿中说，密苏里是全国唯一提出诉讼要求中国共产党对造成和加剧疫情负责的州。今日是美好的一日，法官参与了我们的辩论并提出详细问题， 我哋有信心攞翻250亿美元赔偿金。如果中国拒绝支付，我哋将扣押中国资产。目前川普仲需要集中精力先解决俄乌问题，借此削弱中俄联盟。但即使咁样，亦可以睇到美国攻打中共嘅形势正系铺开。呢一种外部压力可能加速中共内部分裂。旅澳化学家袁鸿兵最近向大纪元透露，中共内部眼见川普就任后，美国好似好快变得强大。习近平就仲妄图用台湾同川普做政治交易，呢个系唔可能成功嘅。嚟自体制内嘅消息显示，红二代包括邓朴方、陈元、胡德平等，惊习近平将中共送上绝路，因为咁形成共识。无论怎样都不能够令习近平在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上再连任。这些红二代认为，习近平和川普做交易一旦失败，就是党内向习近平发难的最佳时机。白宫发言人李惠特28日表示，川普总统仍然计划履行承诺，由2月1日起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开征关税。 CNN 认为，川普这个礼拜就关税计划提出最清晰的说明。 CNN 报道说，川普27日向众议院共和党人发表演讲时，明确提出计划首先对哪些产品征税，这个是他到目前为止关税计划作出的最清楚说明。川普表示，我们将关注制药业、药物、晶片、半导体、钢铁和其他一些行业。摆脱关税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改变在美国制造。CNN 说，由川普和哥伦比亚就难民遣返爆发的短暂冲突中，可以提出他未来的做法，先征收较少关税，然后在几个礼拜内逐步升级关税来加大施压。川普会用出口税作为一种谈判策略，一个迫使各国坐上谈判桌的棍子。白宫说，川普仍然打算由2月1日起针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 25% 关税，而且考虑由2月1日起对中国加征 10% 关税。虽然川普的具体做法仍然不明确，不过受这个消息影响，国际油价28日高收。白宫发言人李惠特28日在新闻简报会上宣布，根据盖洛普的最新民调，民众对传统媒体信任度降到历史新低。白宫即日起开放新媒体采访，包括独立记者、博客主持人、社交媒体、网络红人、内容创作者等。这个是川普就任后白宫第一次新闻简报会。李惠特说，将川普的信息传递到各个角落是白宫新闻团队的首要任务。现在几百万美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已经不再看传统的电视和报纸。为了适应时下的媒体环境，白宫即日起开放新媒体申请采访证。他指出，川普政府会和所有媒体及在媒体上有影响力的个人对话，而不单只是过去获准出席白宫记者会的传统媒体。李惠特仲批评很多传统媒体对川普的报道中讲大话。路透社28日报道，中共当局正在四川省绵阳市建一座大型镭射燃点核融合研究中心。情报官员说，这个中心将用来加强核武的生产。美国独立研究组织 CNA 机构的研究员艾弗莱斯·伊夫莱斯告诉路透社，这座研究中心外围有四个手臂一样的建筑，用来安置镭射间，还有一个中央实验间作为靶室，内含氢的同位素，这些同位素通过强大的镭射融合来生产能源。这个布局类似美国加州的国家点火设施。国家点火设施是美国政府斥资35亿美元建立的， 用来研究并测试核原料，目前规模是全球最大。埃弗赖斯估计，中国绵阳研究中心要比美国国家点火设施大一半左右，燃点核融合燃料，令研究人员不需要爆炸试验，就可以检验核武引爆的细微差别。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的核政策分析家奥伯克指出，任何国家只要拥有美国国家点火设施这一类设施，都能够改进现有核武设计，兼且不需要试验就可以推动未来炸弹的设计。川普总统的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沙皇大维萨克斯礼拜二表示，中国人工智能公司 DeepSeek 通过提炼 OpenAI 来开发新模型。萨克斯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表示， DeepSeek 使用了一个名为提炼或蒸馏的过程，也就是新模型向现有的人工智能模型提几百万个问题，来了解现有模型知道的内容，并模仿它推理过程。萨克斯认为这个可能涉及智慧产权盗窃，他说有大量证据表明 DeepSeek 所做的就是由 OpenAI 的模型中提炼出知识。我认为 OpenAI 对这件事不太高兴。直谷目前普遍担心人工智能公司用几千万美元开发尖端技术，结果竟然被竞争对手蒸馏。萨克斯说，他相信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将采取措施，尝试保护他们的模式不被蒸馏。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 DeepSeek 对美国国安的影响。白宫新闻秘书李惠特28号表示，白宫正在努力确保美国人工智能的主导地位。菲律宾军方2号证实，二月中将开始为期一个礼拜的军事演习，第一次由菲律宾士兵操练演习。美国泰丰中程导弹为后续大规模联合演习做准备。菲律宾陆军发言人德马阿拉表示，演习重点为筹载投放系统的操作，将展示泰丰系统的性能，但不包括实弹射击。这次训练是为美菲陆军年度坚盾联合演习预做准备，同时美菲已经开始筹备今年度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预计今年将是历年规模最大的一次。路透社上个礼拜报道，泰丰系统已被重新部署到吕宋岛，但菲律宾方面拒绝透露具体位置。军方发言人巴迪亚透露，重新部署目的是测试后勤运输能力，评估后勤车辆怎样运抵特定位置和关键据点。泰丰射程可达370公里，足以保护菲律宾在联合国海洋法合约下主张的海域范围。Axios 新闻网28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这个礼拜从以色列向乌克兰运送了大约90枚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这些导弹之前一直存在在以色列境内，这些导弹被从以色列运到波兰，然后再转移到乌克兰。这个是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以来，以色列向乌克兰提供的最大规模武器援助。五个大楼发言人回应说，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报道，但目前没有任何资讯可以提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的发言人说，已经将一套外国者防空系统归还美国，我们不知道它是不是被送到乌克兰。报道指，去年4月，外国者系统由以色列空军退役，乌克兰提出将导弹退给美国进行改造，然后再移交给乌克兰，但以色列当时担心俄罗斯的反应，因为这样推迟这一决定。中共突然停止入口泰国产糖浆及烘焙食品用的预拌粉，很多商品滞留中国港口无法清关。 泰国糖产品协会估计损失高达十亿泰铢。由去年十二月起，中国以卫生为由突然封杀泰国糖浆同鱼合粉。泰国政府希望谈判，北京要求泰国政府先查验几十家工厂的食品安全。对于中国突然封杀泰国糖浆，泰国糖产品协会主席托德萨蓬说，北京突然下禁令的原因之一是由泰国入口的量不断增加，北京当局要保护中国的糖生产商。他强调，过去从来没有证据显示我们的品质有问题，质疑我们的糖品质没有意义。托德萨蓬说，最初估计损失是三亿至四亿泰铢，现在应该高达十亿泰铢。他强调，很多糖浆卡在中国港口，每日都在缴罚款。泰国是全球第二大糖类出口国，2024年是中国糖浆主要供应国，出货量超过120万吨。美国太空总署警告说，一颗巨型小行星在28号同地球擦肩而过，叫做 2025BS4， 速度高达每秒16公里，是最快子弹速度的10倍。综合每日星报、经济人报报道，2025BS4 大小同一辆校车差不多，重约44万吨。28号估计以每个钟头56327公里的速度贴面掠过地球。它如果和地球相撞，威力相当于19000吨 TNT 炸弹，足以摧毁伯明翰和英国任何大城市。不过幸运的是，据预测 2025BS4 距离地球大约是822374公里，是月球和地球距离的两倍。不过它仍然被归类为接近地球的星体，并被美国太空总署密切监控。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